今天咱们聊聊山西走出的女儿家。提起山西，您大概会想到美，想到粗，想到那厚实的黄土。可您知道吗？这片土地还走出了好些个在历史册页上留下深深浅浅脚印的女人。她们的故事有的惊天动地，有的隐忍绵长。今天我就捡几个跟您慢慢说。头一位，武则天，文水人。她14岁入宫，从唐太宗的才人到唐高宗的皇后，再到自己坐上那把龙椅，改国号为周。这条路她走了52年。52年大半辈子，在那种地方步步惊心。她接在贞观之后，又给开元开了个头。盛唐的气象由她一份力，最耐人寻味的是她身后那块无字碑，是非功过一字不写，全留给后人去说。这份沉默里的气度，您细想想，是不是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？再说一位卫子夫，临汾人。他出身低微，原是平阳公主府里一个唱歌的侍女。就这么个不起眼的姑娘，被汉武帝看中，一路做到了皇后，而且一做就是38年。史书上对她这个皇后是挑不出什么错处的，这不容易。汉武帝的性子我们都知道，杀伐决断，能在这样一位皇帝身边安安稳稳38年，还落得个贤后的名声，这需要多大的智慧。更难得的是，因为他的弟弟卫青，外甥霍去病，才有了施展的舞台，才有了后来封狼居胥的功业。一个歌女无形中改写了汉朝半部军事史的走向，只是晚年卷入了巫蛊之祸，含恨而终。汉武帝后来的悔怕是也晚了。这人世间的安排有时就是这么让人叹息。还有一位是李渊的女儿，李世民的姐姐，平阳公主。这位公主可不是养在深宫里的。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，她一个人留在关中，散尽家财，拉起了一支7万人的队伍，人称娘子军，硬是为父亲守住了后方。后来他带兵与李世民在渭北会师，一起打下了长安城，为大唐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去世后，父亲李渊破例用军礼安葬了他，这是整个封建时代唯一一位享受军礼下葬的公主。他当年驻守过的关隘到今天还叫娘子关。咱们再想想，四大美女里，貂蝉据说是新州人，杨玉环是永济人。虽然貂蝉更多是传说里的人物，还有叫王羲之书法的魏夫人，也是山西人。这么一数，您看，从宫廷到战场，从政坛到文墨，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女子身影真是不少。这不是偶然，太行山是谷，黄河水是脉。这方水土养出来的人，骨子里就有那么一股子韧劲儿，一种在夹缝里也要闯出一条路的倔强。他们的故事就像埋在黄土下的煤，平时看不见，可一旦被光照见，就能燃起一团火。读这些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，历史不只是王侯将相的更替，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人，在他们的时代里，用自己的方式活过，挣扎过，留下过痕迹。这些痕迹有的被大书特书，有的就散落在字里行间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如果您对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感兴趣，想更系统的了解一下，不妨找一本《中国文化常识1000问》这样的书来翻翻。它用问答的形式，从宫廷到民间，从思想到习俗，方方面面都点到一些，像一本文化的索引，闲来无事翻几页，就像在故纸堆里散步，总能遇见些意想不到的风景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。这些山西女儿的故事，每一个都值得细细品。下回，咱们再接着读别的书，说别的往事。